所以我们这个3000多的聚会就要过去。那么我这次来到这个地方来传了已经传了5个信息。第一个信息我传主是活的。第二个信息我传我是活的。那么第三个信息我传知识的生命。第四个信息我想为主而活，在个人的身上为主而活。昨天晚上我传也是为主而活，在教会里面为主而活。那么在教会里面为主而活，我特别强调要接受操练，接受教导，教导我们谦虚温柔忍耐，不做小孩子，那么这一些。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合而为教导我们合而为义，我们如果合而为义，那么神就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住在众人之内。但是这个合而为义既然这么宝贵呢，怎么样合而为义呢？所以我就提到一处诗篇，讲到呢这一个黑门的甘露。那么黑门就是毁灭，甘露就是恩典，就是说我们跟人之间有什么嫌隙，有什么隔膜，要把它毁灭。如果一毁灭，神的恩典就会来到。我提到一个积极，就希伯来第12章第15节，提到我们要有神的恩，我们才能够跟人合而为一。那么最重要的，我们要跟人合而为一，就是要丰盛的生命。所以我是用作一幅图画，用作以西结第47章那个水这个在花子固在七在腰，那么来讲到一个少一个多，是己越来越少，那么神的灵越来越多，然后我们才能够跟人合为一。那么昨天晚上呢，本来我是想今天传一个另外的信息，也我想呢我传一个方向来做一个结束，做一个结束。那么因着这样的，所以我今天要给各位看一节圣经，是在哈巴谷第3章。哈巴谷1099页，1100面。1100面。第三章。哈巴谷第三章。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二节。同声今天我们只有念这节圣经。一起来念，来，先知哈巴谷的祷告，调用流利歌。耶和华，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。耶和华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好，到这里为止。我今天早晨呢，要用作这一两节圣经来提到教会的复兴，来做我今天这一次来到这里传信息的一个结束，一个结束。那么这一节圣经呢，一节到二节呢，我们看见是有一个是讲祷告，因为他第一节里面先知哈巴谷的祷告。那么另外呢，讲到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就讲作为。如果我们祷告，神的作为就会显出来，显出来。所以教会的复兴，我在这个地方提到一个祷告，那么一个呢就神的作为显出来。所以我今天分做2点，一个是讲祷告，一个讲神的作为，这样一个显出来。那么关于祷告的问题呢，问题你在这个旧约里面看了两本书，一本书是以斯拉，一本书是尼希米。那么这两本书呢，以斯拉是讲到重建圣殿，尼希米是讲到重建圣城，重建。那么这个重建这两个字呢，其实就是复兴，就是复兴。那么当时以斯拉他怎么样带领这个复兴呢？你可以从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里面看见神激动古列王的心。那么为什么神激动古列王的心呢？古列王的心，你看见但以理祷告。那么但以理为什么这样祷告呢？因为他一天把窗门打开，就向着东一天三次就在那里祷告。那么但以理他会做这样的祷告，最主要一个缘故呢，就是说他曾经在耶利米的书信的里面看见神借着耶利米说预言。那么这个预言是什么呢？犹太人在巴比伦70年满了，又需要放他们回家。可是各位要明白，神的应许一定要透过人祷告，这个应许才会应验出来。如果神有应许，人没有祷告，这个应许还是不能够应验出来。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，所以神就激动古列的心，古列就下诏叫他们回去，以后就重建圣殿。那么还有尼希米也是一样，尼希米呢，他听见有人从这个 犹大来，从耶路撒冷来，就给他报告，讲到城墙被拆毁，讲到城门被焚烧。那么这个听见这个消息了以后呢，耶利米就坐下哭泣，就在那个地方祷告。那么也是祷告，因为这样缘故，以后圣城呢就把它建成功。那么所以我们看这一个复兴完全是由于祷告。我想今天呢，这个时代一般主内弟兄姊妹里面都有一个感觉，这个感觉是什么呢？我们需要复兴。那么为什么需要复兴呢？因为你把现在的教会拿去跟使徒的教会来比照一下，有一个很大的不同。怎么样很大的不同呢？因为使徒的教会它是教会去影响社会，可是今天的教会它是社会影响教会，是不是？因为那个时候是教会影响社会，今天是社会去影响教会。所以我们都知道应该复兴。那么我们从哪一条路去走复兴呢？大概从组织，大概从方法，大概从活动，从活动。那么从组织我们走复兴的路，我们从方法去走复兴的路，或者我们从活动去走复兴的路。可是到头来你就发现组织也不能复兴，方法也不能复兴，这一个活动也不能复兴。那么既然不能复兴，我们就走另外一条路。走一条什么路呢？我们就走祷告的路。因为你从圣经查考出来，你以斯拉是祷告，你从尼西米也是祷告，所以我们就从祷告来去走复兴的路。可是也发现了一件事，你祷告来祷告去还是不能复兴。那么这个以斯拉不是从祷告带来复兴吗？这个尼西米不是从祷告带来复兴吗？那么为什么祷告不能带来复兴呢？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讲究缘故是在哪里，这个祷告的内容是什么，祷告内容是什么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应该做认罪的祷告，没有一个复兴不是做认罪的祷告。那么既然复兴了做认罪的祷告，我们今天要认什么罪呢？认什么罪？当然了，你的罪跟我的罪，我的罪跟你的罪不一定一样。那么既然不一定一样，但是我们今天到底要认什么罪呢？那么我要讲几件事比较普遍的，大家可能我们会遇见。第一件事是什么？第一件事呢，我们要认灵修不认真的罪。灵修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凡是生命这个东西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来维持它，好像一棵树，你要什么东西维持呢？你要泥土。好像一条鱼，你要用什么东西维持？你要水，你才能够维持这个鱼。那么照样我们属灵的生命，你什么东西能够维持属灵的生命呢？就是神。神怎么样维持我们属灵的生命呢？各位，在约翰第一章第一节他说，太初有道，道就是神，所以神来把自己化成道，就借着道来去维持我们的生命。所以树是用泥土，水是用这个，鱼是用水，这一个属灵生命是借着神的道。那么神的道，这就是神的道，就是读圣经，就是读圣经。那么读圣经就是我们的灵修。那么现在我们看读圣经，我们读圣经不是从圣经去吸收知识。那么既然不是从圣经吸收知识，我们读圣经去吸收什么呢？吸收什么？就吸收神。所以你在这个提摩太书的里面看见，圣经是神所默示。默示这两个字，圣经是从神呼出来。那么既然呼出来，我们就吸收。那么所以我们读圣经就吸收神，那么吸收神呢，也就是说我们就认识神。所以你读到这一个耶稣基督，他斥责这个法利赛人，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正恶假冒伪善的神。那么你读到耶稣基督叫拿因寡妇的肚子复活，你就知道神是一个有怜悯有慈爱的神。那么你读到神他曾经叫那个瞎眼看见瘸腿起来走，你就知道神是一个有大能的神，有全能的神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读圣经，你看见他，听见他所说的，你看见他所做的，他所做的，我们就认识这位神。你认识这位神，你才会跟这位神怎么样相处。你认识这位神，你才会对这位神怎么样的对待，那么所以，如果我们要是不读圣经，如果我们要是不认经读圣经，我们应该认罪。说祷告应该认灵修不认真的罪。那么还有灵修还有一个什么呢？除了读经就是祷告。祷告我们常常发现什么呢？我要跪下去，我不知道要祷告什么，我站起来，我也不知道我祷告了什么。
祷告的时候，那你看呢，祷告我们应该祷告了什么呢？我们祷告应该祷告到里面的负担放下，我们应该祷告了里面的一个重担放开放开。可是我们不是这样，我们就是把祷告当作一个形式，我们就是把祷告呢那么当作一种习惯，当作一种习惯。那么如果这样呢，我们应该认罪。所以我们祷告能够带来复兴，可是这个祷告认罪，认灵修不认真的罪。那么第二，我们认什么罪呢？我们要认这一个不敬畏跟不敬虔的罪，不敬畏跟不敬虔的罪。这个我们呢，敬畏神是什么呢？敬畏神就是怕神，怕就是怕怕神。何西雅书里面有一句话，这句话就提到什么呢？没有翻过的饼。什么叫没有翻过的饼？就是饼有两面，有两面，你不能够只有一直烤这一面，你就忽略这一面，忽略这一面，不能的。那么照样，我们看见神有两面，怎么有两面呢？他一面是他的公义，一面是他的慈爱，是吧？所以神有两方面，一面神是可爱的，一面神是可怕的，可怕可怕的。那么可是今天常常在讲台，我们注重的是一面，就是没有翻过的饼。因为注重哪一面？注重神慈爱的一面，注重神可爱的一面，我们就忽略神是公义的面，神是一个可怕的一面，可怕。那么因为呢，我们忽略了神有公义有可怕的一面，所以我们对神就不敬畏，就不敬畏。那么什么叫做对神不敬畏呢？我们简单讲一个例子，好像批评论断，批评论断。那么我们就准备批评论断的，可是里面有一个感觉，里面有感动，你这个话不说比说好一点，不说。那么既然有一个感动叫我们不说比说好一点，但是结果怎么样呢？我们撑不住，我们忍不住，我们压不住，我们还是说了，还是说了。那么还是说了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对神不敬畏，对神，对神不敬畏。那么我们不但是要认不敬畏的罪，我们还认什么罪？不敬虔的罪。我第一天我就特别提到敬虔，我讲敬虔是什么？敬虔就是神在肉身显现。你看道成肉身，什么叫做道成肉身？道就是发表，道就是说明。那么神要怎么发表？神要怎么说明呢？神要见人的肉身的发表，见人的肉身的说明。这些。那么一个人如果用肉身让神去发表，用肉身让神去说明，这就叫做敬虔，就叫做敬虔。那么一个人如果敬虔，我就用着提摩太三章里面的话，有五个被子。第一个被子被圣灵称义，第二有一个被子就是被世人信服。那么我就提到说，如果一个人你用肉身去让神发表，神就圣灵就称义，称义就说这是对事了，这就是对了，对了。那么另外被世人信服，我第一天我就特别强调说，世人信服我们的并不是我们宗教的疑问，世人信服我们的也并不是我们圣经的知识。对，那么既然世人信服不是这一些，世人对我们的信服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能说他不能说，你敢做他不能做的，你敢做他不能做的。我有个同工，他是做领事的，领事。那么他做领事的时候呢，领事是父母官，那父母官怎么办呢？所以呢，那个地方如果盖礼拜堂，请这个父母官来去主持这个开张典礼，那么他就去了，因为他是基督徒，他去了。那么现在呢，那个老百姓盖一个庙，要叫他去开光典礼，他去不去呢？去不去？那么他这个信仰有原则，不是没有原则。他不能够说我吃这一口饭，我就不管这一些，没有，他就不去。那么不去呢，他就把那里的华侨就得罪了，把那里的华侨得罪了，那些华侨就想办法来整他，整他。那么华侨想办法来去整他，怎么整呢？礼拜天当他要做礼拜，给他打一个电话，今天有要紧侨务的事情，要赶紧来跟你插伤，请你在领事馆的那个地方等我们一下。他就说，对不起，我今天要做礼拜。做礼拜？你做礼拜要紧还是国家的事情要紧？他说，做你国家的事情要紧，做礼拜也要紧。那么做礼拜要紧，你就等一等，你国家事情要紧，你就等一等。他说，对不起，你们下午再来，我做完了礼拜再来，再来。那么他们就给外交部一个电报，以后外交部就把他调走了，调走了。那么你看，他能够说人不能说的，他能够做人不能做的，能够以后他的上司敬佩他，敬佩怎么样敬佩他呢？以后他的上司在那个地方办公的时候，他的上司告诉那个里面其他的同事，他说你们什么公司礼拜天绝对不找他，不找他。那么你看，世人信服我们， 绝对不是因为你有圣经知识，绝对不是因为你有宗教的疑问，绝对不是。那么既然不是什么呢？你能够说人不能说，你能够敢做人所不敢做的，不敢做的。那么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没有敬虔，应该认罪，应该认不敬畏，应该认不敬虔的罪，这个祷告是认这个罪。第三，你认什么罪呢？你认这个爱心有亏欠的罪。各位都知道爱很要紧，今天没有一种力量比爱的力量更大，力量更大。你看人人都有疾病，人人呢都有挫折，人人都有伤亡，人人呢都有错误，人人都有糊涂。那么你在这个错误伤亡，那么这个挫折这里面，你需要什么呢？你需要安慰，你需要鼓励，你需要劝勉。如果你用爱心去安慰，去鼓励，去劝勉人，能够得到什么呢？你就能够给低下的头再抬起来，你就能够给那一个消沉的意志再振作起来，你就能够给那一个已经是冷却的感情再温暖起来，你甚至能够给那一些从死亡关头的边缘再回转过来。爱能够给人这一些。我们这里胡牧师他不是现在的才这样的在牧养教会，他从前还没有完全奉献的时候，他有一天他的隔壁有一个人，有一个人他们就姓吴，也是姓吴，吴太太，他的先生呢是在一个 Ford 里面工厂里面做一个厂长，就是厂长。有一天呢，他的手指头被机器把他卡伤了。那么这个卡伤很简单，这个很普通，所以用红药水擦擦就没有事了。以后当天下午，他到东京去接受一部的机器。以后当天下午呢，他就到东京去接受一部机器。那么以后第二天他就开始发烧了，到医院去检查，不得了，破伤风。那么破伤风呢，这个致命，以后就电报给他的太太，他的太太手续办了以后就赶到东京，到医院里面刚刚跨进门呢，看见他丈夫咽下最后一口气，就死了。那么死了以后呢，他就把他的先生就在东京的地方就活化了，活化了以后呢，就把他的骨灰呢就带回到台北了。带回到台北呢，他就有一个不好的思想，什么呢？两个孩子他软弱无能，怎么能够把他们带大了？因为他想一死了之，眼睛看不见就管他，所以他就去买了一些这个安眠药，就准备自杀。那么他跟胡牧师他们坐在隔壁，以后他把这个消息来去告诉这个吴太太，那么盼望他有办法能够去安慰他，能够去帮助他。那么我那人就去了，一个人太伤心，有讲不进去的，太伤心了，他不会听你的。那么所以这个怎么办？一直在那里哭，以后我那人就坐在那里跟他哭。那么跟他哭了，哭了，一直到黄昏的时候，他就站起来到房间里面去拿一包东西放在我那人的手里。他说：“吴太太，我可以不必死的，因为人间还有同情的人，还有同情的人。所以各位，你爱给人的安慰，你爱给人的劝勉，真的能够把冷却的感情再温暖起来，能够把人从死亡的边缘再叫他回转过来。那么基督教会里面的的确确有这样的事。怎么样有这样的事呢？你看因着人的爱心他站起来了，因着人的爱心他温暖起来了，因着人的爱心他希望也来了。可是基督教会里面也有人怎么样，他消沉下去了，他软弱下去了。为什么有这种现象？因为很多人爱有亏欠。那么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在祷告的时候应该认爱的亏欠，你应该审查有没有人应该安慰我，没有安慰他；有没有人应该劝勉我，没有劝勉他；有没有人应该的帮助我，没有帮助他，没有帮助他。所以呢，今天教会温暖不起来，今天的教会呢，我们看着就会建立不起来。那么，所以我们应该认什么罪？我们应该认爱心有亏欠的罪。这是第三、第四，我们要认什么罪呢？认懒惰的罪。各位，我们对属世的事情不一定懒惰，不一定。你看属世的事情不论是修问，属世的事情不论是事业，你一定要勤劳，你才有所建树，你才能够得到成功。你看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改善，我们都希望我明天的日子能够比今天更舒服， 那么你生活怎么改善呢？你明天的日子怎么能够比今天更舒服呢？你一定要奋发，你一定要挣扎，你才能够达到你的目的，你能够达到你自己的奢望，奢望。所以今天我们对俗世，我们常常看见很多人为着学问，有很多人为着事业，为着事业，为着要改善他的生活，为着盼望他明天的生活比今天更舒服，他透支。怎样透支呢？他工作八小时，他就增加了十小时，十小时到十二，甚至到十四小时，十四小时。那么有的时候呢，他怎么样呢？本来是八个小时睡觉，可是为着明天比今天更舒服，更舒服，为着呢比较有好的日子过，他甚至怎么样呢？他睡觉本来八小时，就减到六小时，甚至有人到四小时，都可能的，就不可能的。那么难怪。你常常在马路上看见人家的眼睛是生红的，人家的精神是疲乏的，是疲乏的。那么你看，人对俗世的事情不懒惰，并不懒惰，但是呢，我们看见基督徒对属灵的事情懒惰。怎么样对属灵的事情懒惰呢？各位，我们从亚当那里有一个遗传，这个遗传是什么？就是推脱，就是推脱。怎么样的推脱呢？好像说神找到亚当，你为什么能够我叫你不吃，你为什么吃？他说你照着这个女人叫我吃。然后神就找那个女人夏娃，你为什么叫你的丈夫吃？他说是因为你照着蛇叫我吃。所以亚当就推脱给夏娃，夏娃就推脱给蛇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就从亚当那个地方这个遗传，我们也是推脱，也是推脱。这个箴言里面讲到懒惰的人，他说肩上有猛狮，肩上有壮狮，什么叫做肩上有猛狮？为什么你不出门呢？怎么出门呢？那里有壮狮，有猛狮，你怎么叫我出门呢？有叫我出门呢？那么你看，像这样一个光景，这实在是非常的多啊。为什么这个礼拜你没有探访呢？不是没有探访，下雨天气冷。那么为什么缘故你前几天呢？前几天祷告会你没有来呢？怎么来了？我家里有远客，我怎么能够来呢？怎么能够？为什么前几天就布道会你没有参加呢？血压高，头脑昏昏沉沉的，怎么能够参加呢？怎么能够参加呢？那么懒惰人很会推脱。那么他为什么这样推脱呢？因为他推脱想呢，借着原因来欺骗自己的良心。他为什么这样推脱呢？借着原因来遮盖自己的软弱，遮盖自己的软弱。所以我们跪下来，我们这个祷告应该认我们懒惰的罪。那么除了认这个懒惰的罪，还有一个罪我们也要认。哪一个罪要认呢？自责厌烦的罪，对自恶厌烦的罪。很多人承接圣职，不论你是承接长老圣职，承接知识圣职，或者承接主日学教员圣职，或者承接这个文字的编辑的圣职，你看，很多人承接圣职，你承接圣职的时候，开始你就在你所承受的圣职多么尊贵，多么尊，而且你把这圣职接受下来的时候，你觉得很新鲜，你觉得很喜乐。很喜乐，那么你就总之你怕不尽力而为，你总之呢，你生怕你对主的委托，你辜负，你辜负主对你的委托，不是？可是后来怎么样呢？你遇见困难，或者你遇见同工对你的倾轧，或者你会遇见同道对你的批评，因为或者是因为你自己的软弱，因着这样缘故，你对你的职责就慢慢就厌烦起来，那么有没有呢？我们从前承担过或者是什么职责，可是我们今天我们对我们的职责我们厌烦了。为什么会厌烦呢？因为人倾倒我，因为人批评我，其实就是因为自己软弱，因为自己软弱。那么第三个呢，你看圣经里面有两种很要紧的人，一种是政治，一种是宗教。那么圣经里面的政治的人物从哪里产生？从犹大支派产生。所以你看犹大支派出君王，政治。那么还有宗教的这个人物从哪里产生？从利未支派的产生。 因为支派来去产生。所以你看这个君王是治理百姓，治理国家，这个祭司呢他就治理了这个圣殿，就治理圣殿。可是这两种人呢，不论是政治，不论是宗教，政治这是神选，这个宗教这也是神选神选，这两种人无论哪一种对他的职责厌烦，他的百姓就要受连累，他的百姓就一定要受连累。从前摩西也曾经对他的职责厌烦过，厌烦过。怎么样对他职责厌烦过？因为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以色列百姓很会吵，没有水喝也吵，没有肉吃也吵，就拼命吵，一直吵，就吵到了怎么样？吵到了这个摩西叫做心烦，心烦。那么摩西叫做心烦以后，他就跑到神的面前给神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神啊，这些以色列人也不是我生有养，为什么你硬硬收在我抱怀里，叫我去抱他呢？叫我去抱他。”那么摩西这样不过是一时的气愤，可是他仍然不敢从他岗位上面退出，他不敢。不，你看他曾经对他职务厌烦，他仍然不敢从他的岗位退出。为什么不敢从他岗位退出呢？因为他明明知道，如果我一退出下来，以色列百姓就要因我的缘故受连累，受连累。可是今天呢，不知道有教会里面有多多少少的弟兄姊妹，他对他的职责厌烦，因着这样缘故，教会的羊群就因着他的厌烦受到了连累，你应该认罪。应该认罪。所以各位，今天不是组织带来复兴，不是方法带来复兴，也不是活动带来复兴，什么带来复兴呢？就是祷告带来复兴。可是祷告做什么祷告？做认罪的祷告。认什么罪？认你灵修不认真的罪，认你不敬畏不敬虔的罪，认你对爱心有亏欠的罪，认你在属灵事情上懒惰的罪，认你的在职责上面厌烦的罪。厌烦，这是第一点。那么第二点呢，神的作为显明出来。各位，不兴是什么呢？荒凉是什么？荒凉就是神离开。不兴是什么？不兴是神回来，神回来。那么神回来，神来到我们中间，你看神我来到我们中间，神在以色列百姓的中间，法老不能够挡住以色列百姓的去路。你看他在以色列百姓中间，法老的权势再大，不能挡住他的去路。红海的海水就分开，耶利哥城呢就倒塌，耶利哥。那么照样，神如果来到我们中间，撒旦也不能挡住我们的去路，不能挡住我们。不论好像红海海水的汹涌，不论呢好像这一个耶利哥城的坚厚，也不能够挡住我们的去路。那么各位，神回到我们的中间，神就是荣耀。神回到我们中间，就是神的荣耀来到我们中间。所谓神的荣耀来到我们中间，就是神在我们中间恢复他的作为。不是因为你有才干把你的才干用出来，不是因为你有特别的恩赐把你特别的恩赐显出来。不是，神来到我们中间，神就是荣耀，就是把他的荣耀显明出来。所谓神把荣耀显明出来的，就是神的作为在我们中间，在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从圣经要怎么样让神来到我们中间？你要给神一条路，给神一条路。那么你要给神一条路，神才能够从这条路来到我们中间。那么这条路是什么呢？这条路就是悔改的路，悔改的路就是恢复的路，恢复。弟兄姊妹，你从圣经查考神呢、这是不愿意怎么样呢？不愿意这个离开人，而且不愿意长久的离开人。你这一件事，你可以从这个大卫王的诗篇30篇去看，他呢，是什么呢？他怒气是怎么样呢？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是一生一世之久，怒气是转眼之间，转眼之间。那么这个转眼之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神不希望一直远离人，神多么的希望赶紧回到我们的中间，神赶紧的回到我们的中间。所以你看，耶稣来到世界，人给他预备路，谁给他预备路？约翰，他是修之主的道， 预备主的路，就是要他给他预备预备，以后耶稣就借着这条就来到人的中间。那么照样今天呢，我们也要给主预备路。那么这个路是什么呢？这个路就是悔改认罪，悔改跟认，悔改跟认罪。所以神实在是多么期望人悔改，人悔改。你可以从哪里去看？你可以从你耶利米去看。耶利米传信息传多少年？传四十年，传是四十年。那么为什么传四十年呢？因为他多么盼望以色列百姓悔改，因为他多么盼望再回到以色列百姓的中间。那么他怎么能够回到以色列百姓中间呢？因为路预备了，他就从这条路就来了。这些路是什么？这些路就是认罪。阿摩斯书也是一样，阿摩斯书你看见呢，怎么样的？大马士三番四次，加沙三番四次，对推罗也是三番四次。那么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呢？一次因为神在等人悔改，等人等人悔改。还有这个犹大跟以色列，因为犹这个希伯来人分了两个国家，一边是叫做以色列国家，一边是叫做犹大国家，分了这两个国家。那么你看呢，以色列先亡一百年，这个犹大后亡一百年，后面亡一百年。那么为什么一个先亡一个后亡呢？因为以色列有十九个王，犹大也有十九个王，以色列十九个王连一个好的都没有，一个好的也没有，所以神没有办法去叫他先亡。那么这个犹大呢，犹大也是十九个王，但是中间还有几个好的，所以神就等候他，等神就等，神就等候他。那么他们自尊到不悔改，又犹大也亡了，犹大也亡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从圣经里面的历史，你看见怎样呢？你看见神多么希望人悔改，什么人悔改？因为这个悔改就是给他铺一条路，他从这条路就能够再一次回到我们人的中间，回到我们人的一个里，回到我们人的里面。所以这个祷告能够带来复兴。可是怎样祷告？做认罪的祷告，认灵修不认真的罪，认这个不敬畏不敬虔的罪，认爱心有亏欠的罪，认对属灵懒惰的罪，认对职务厌烦的罪，厌烦的罪。那么认罪是什么呢？就去掉旧的，去掉旧。所以悔改就是去旧，去旧。可是去旧你应该换新，你应该换心。好像那个浪子他回家给他父亲说，爸爸，我得罪天也得罪你，这是悔改。以后他父亲就把怎么样呢？把戒指戴上，把鞋子穿上，把衣服穿，这就是心，就是心。那么所以真正的悔改是什么？真正的悔改他有心，心。我在这里讲几个心。第一个心，你要怎么样心呢？重新奉献，重新奉献。重新奉献，是不是说我上一次那个奉献不真实呢？那么如果我上一次的奉献真实，为什么我这一次又要奉献呢？各位，重新奉献，我上一次的奉献的的确确是心被恩感的奉献，我上一次的奉献的的确确的是没有条件跟没有保留的奉献。我上一次的奉献真正把我自己当作祭物摆在祭坛上面的奉献。那么那个祭物是什么？那个祭物不是该隐祭物，那个祭物是亚伯祭物。各位，你在这两个兄弟的身上，你看见他们都奉献，亚伯也奉献，该隐的奉献。亚伯的祭物神不要，该隐的祭物神不要，亚伯的祭物神要。那么为什么该隐的祭物神不要，该亚伯的祭物神要呢？很简单，因为该隐的祭物没有血，亚伯的祭物有血，有血。那么血是代表什么呢？血就是代表死，代表死，代表死。那么各位弟兄姊妹，你在这个地方看，如果是死了，一个人死了，你给他有寿也好没有寿也好他没有意见，你给他有寿木也好没有寿木好他没有意见，你给他有药水也好没有药水好也没有意见，你给他有这个礼堂也好没有礼堂啊，他都没有意见，因为他死了，他还有哪里有什么意见，有什么意见。那么照样，如果我们的祭物是亚伯的祭物，是带血的祭物，那么你会觉得怎么样呢？你会觉得，我既然是带血的祭物，我如果我要跑上这一个传道的路，不论是乡村也好，不论是城市也好，我都没有意见啊。不论是生活富也好，生活穷也好，我都没有意见啊。不论是前途辉煌也好，前途暗淡也好，我都没有意见，因为我死了，我哪里还有意见呢？可是我杀 上一次的奉献的确是这样奉献，是把自己当作祭物的奉献，是亚伯祭物的奉献奉献。可是久而久之怎么样呢？工作遇见困难，久而久之呢生活遇见穷困，久而久之呢我遇见呢各种各样有活了有活，慢慢的我这个心力就变化了，软弱下来了。那么如果你发现你是这个样子呢，你落到今天的地步呢，你要重新奉献，恢复到原初的心智。我不是说你开始这个奉献的心智不真，乃是说你开始奉献的心智是真，虽然是真，可是遇见很多挫折，你今天的心智几乎要垮下来。各位，这些念旧约，你看见以色列百姓早现晚现，你去面对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夜宿现，安息日也现。所以奉献不是一次，很多人说我以前已经献，为什么现在还要献？不错，如果你以前献，可是你献的那个心智褪色了，已经是软弱了，你应该再重新奉献，新的重新奉献。那么再有，我们新什么呢？我们要重新调整遗嘱的关系，调整遗嘱的关系。各位，刚才我提到认灵修不认真的罪，我们跟主的关系不外有两种，一种就是灵修，一种就是顺服，一种就是顺服。那么灵修一种就是祷告，灵修一种就是读经，读经。那么这个，现在我不想祷告随便做了，怎么样随便做？从前祷告三十分、四十分不觉得长，今天祷告呢，我三分、四分我就觉得长了，就觉得很长了。那么我从前祷告是什么？我是奋力祷告，因为希伯来书第64章，并且无人奋力抓住我，奋力祷告。我从前祷告是奋力的祷告。什么叫做奋力的祷告呢？有时候我身体疲乏，有时候呢我精神萎靡，我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身体疲乏了，我精神萎靡了，我要跟他奋力。怎么样跟他奋力呢？我不能让这个身体疲乏胜过我，精神萎靡胜过我，总要胜过这个身体的疲乏，精神的萎靡，免得我这个祷告的草草了之。这是奋力。那么还有怎么样奋力呢？我正在祷告的时候，有一个打岔的思想来了。怎么打岔是？如果我是个传道的，糟糕，我今天下午呢，那姐妹会的道我还没有预备清楚呢，我如果再祷告等等是来不及了预备了。那么还有怎么样呢？一个思想来了，怎么样思想来了？今天昨天呢晚上某某人呢对我那个态度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所以那么那个思想也是打他也就进来了，也就进来了。那么奋力是什么意思呢？奋力的意思就抵挡他，你想怎么抵挡他？凡是有什么事情要抵挡我进入内室的，我都应该给他奋力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祷告嘛，还没有进入内室，所以就借着这个讲章没有必好来给你挡住，就是借着这一个某某人对你态度来把你挡住，就叫你的祷告不可能进入内室，不可能进入到灵里面的深处。那么你怎么办呢？奋力，你要胜过他，不让他胜过我。你要胜过这种打岔的思想，不能够让那种打岔的思想胜过你，所以你要调整，你应该要调整。那么还有怎么样的抓住？什么叫做抓住呢？什么叫做抓住呢？从前我是抓住了祷告，一件事如果没有祷告了，神答应我不肯罢休，我不能停止，不能停。我要现在不是，所以我要调整，重新调整。那么现在我们发现不一样了。只要让身体的疲乏胜过我，没有让胜过身体的疲乏，只要让外面的意念胜过我，没有放什么外面的意念。那么从前我的祷告是怎么样呢？一定要到神答应，可是现在不一样，怎么不一样？神没有答应呢，那么我不但没有去问神啊，你为什么没有答应，不把原因查出来，我就把我所祷告的心放下。如果你这样一来呢，你的信心会破坏，你这样一来，慢慢你对神的信实你会开始怀疑，神他还靠不住，如果靠得住他是打折扣的，跟做生意人一样的，打八折七折六折做生意人一样的。那么如果落到这样光景，你要调整。所以跟神的关系是祷告。那么跟神的关系什么呢？读经。我头天是详细的读，把光读出来，光读出来能够看见神，光读出来能够看见自己。我从前是详细的读，把粮读出来，因为有粮就会饱足，有饱足我就有力量可以去跑天路，有力量呢能够去打属灵的仗。 属灵，属灵大。可是现在读也读，是应不了事的读，是走马看花的读。看完了，那么像这种光景，一重新调整，重新把它调整。那么还有，我们跟神的关系，除了是灵修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还有一个就是顺服。
顺服。
亚当被神把他从伊甸园赶出去，那么为什么神把他从伊甸园赶出去呢？缘故很简单，怎么很简单？因为神叫他不吃，他吃，不顺服，所以结果跟神的关系就停止，跟神的关系就破坏，
神的关系就破坏。
还有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已经来到加斯迪巴尼亚，已经到了约旦的边缘，迦南已经在眼前，马上就可以进入。神说：“你们进去。”他们说不能进去啊，那里亚纳族人都高大，那里的城权又坚厚，你怎么能够叫我们进去？我们在他们面前简直像大梦一样，以后就在民众的当中煽动，我们另立一个领袖领我们回到埃及去。不顺服，以后神就叫他们除约书亚跟着加勒全部通通倒闭的旷野，
倒闭，这个倒闭的旷野。
那么缘故是什么呢？缘故就是不顺服，不顺服。各位，我们每一个人原初我们真是会顺服，
会顺服，
慢慢下来了，慢慢下来。我们怎样顺服？我们原初好像亚伯拉罕顺服，就是不生子也献，有嫁的也要顺服。我们好像这个玛利亚的顺服，怎样顺服？我是你的使命，我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。那么如果这样做要牺牲，就是牺牲也顺服。我们从前对神的顺服，有嫁的也顺服，就是牺牲我们也顺，我们也顺服。可是现在怎么样呢？现在不但是要付代价的不顺服，就是没有代价也不顺服，也没有代价也一样的也不顺服。那么既然不顺服，你怎么跟神维持关系呢？我们今天所谓跟神维持关系，仅仅呢就是一个礼拜的跟神维持关系。怎么跟神维持关系呢？就是奉献两个钱来跟神维持关系。神不要这个，
神不要，神不要这个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这种光景，你应当调整，重新调整。那么还有一个怎样调整呢？你的侍奉要重新调整。侍奉从前羡慕上工，因为这样你有喜乐，所以侍奉有力量，你侍奉也觉得很轻松，也很愉快。从前你是安排时间出来侍奉啊，从前你怎样侍奉？从前呢，你的侍奉呢，你总不允许呢那个家庭或者你的公务来去影响你的侍奉，来去侵犯你的侍奉，是不是？你不让家庭来影响我侍奉，你甚至不让这个公务来影响我的侍奉，来影响我的侍奉。可是因为这样缘故呢，你侍奉的时候很轻松很愉快，你侍奉的时候你觉得很喜乐，很喜乐。所以从前你安排时间出来侍奉，安排时间出来侍奉。可是慢慢下来呢，慢慢下来你怎么样呢？不但是多余的时间你不侍奉，不侍奉。那么现在慢慢下来是怎么样呢？你不但是这个多余，不是，你现在就是有多余的时间你也不侍奉。你不把时间安排出来侍奉，你现在甚至你有多余的时间你都不肯侍奉，不肯侍奉。那么各位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呢，你应该重新调整你的侍你的侍奉。那么最后一点，你重新调整什么什么？把主重新调整在第一位，这是我常常说的，调整在第一位。整本圣经啊，没有一个地方主不是第一位。你创世纪，这是因为罪业本第一。那么你从旧约去看，你从旧约去看那个人物，他是不是把神摆在第一呢？不熟的，送到圣殿去，圣殿去，这是旧约的人物。那么旧约的人物有没有这样呢？你看拿雅、挪亚，他从方舟出来。地震是这种，地震是不是种地？地震是也不是盖房子，地震是什么？地震是做什么？是他们拜神，神地。那么你从这个约翰，从这个是福音书去看，你看玛利亚，神说的怀孕生子，哇，怀孕生子，我已经许配给约瑟，约瑟马上不要了，我怀孕生子不可以，因为我在犹太人，我们犹太人立法。没有出嫁怀孕生子，圣人可以用斧头把我打，还不可以。
那个一个是婚姻，一个是自己的命。但是不是婚姻第一，也不是自己的命第一，什么第一？你第一，我是你的子女，我愿意照受你的话成就。至于说婚姻怎么样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至于我的命怎么样，这是另外一个，因为你第一，不是我第一。各位，我们今天要把神重新调整的定位。定位，我常常讲一个见证，我在提，我是新加坡人，我到新加坡，因为我父母在新加坡，父母在新加坡呢，那个时候实习生，各位都知道实习生，在纽约牧师，他在新加坡做牧师，那个时候呢，纽约要请他去，所以呢，他就向教会去辞职，向教会辞职，那个教会很大很大，他们就没有牧师，没有牧师就开会，开会，有一个长老就提出来，他说我们不能命。一个国不能一直无君，一个教会也不能够一直没有牧人，所以他就提出来，他提了要有人呢、啊，他有啊。现在台湾从刚刚来一个人，哎呀，那么来一个人是谁呢？他就把我提出来。那为什么把我提出来？他这样，他呢，这个年纪的三十，那个时候我三十八岁，哎，不老也不少，因为少没有经验，老他会固执。那么这个不老不少，这刚刚好，这第一。哎，第二呢，他也是福建人，因为我厦门。那么我们这个礼拜堂呢，我们94%是厦门人，所以他跟我们的羊群可以通。这第二，第三，他是新加坡华侨，他能够适应这里的风俗人情习惯，人情习惯。那么基于这许多的原因呢，这我就提，我们就请他，让他来这个地方来继续实习生，培养这个教会。那么通过了，通过了，他们就派一个这个长老，这个丁长老。他们就来找我，那么这个丁长老就来找我了，找我啊，有人要，这很高兴，是的，很高兴。那么要很高兴呢，可是那个时候我常常说我是主的仆人，那么既然主的仆人，我还有一位主人，所以我就给他们说，就是我去问问题，以后我再跟你讲。他说对，你不愧你是一个神的仆人，真的仆人。那么我要去问问。那么要去问呢，我用怎么样问，用祷告问，我没有跪下神就说话，怎么样说话呢？因为一个人如果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啊，和自己的姐妹，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，这是在路加第14章第20几节里面的话。那么我为什么要来新加坡呢？因为我的父母在那里。我为什么要来新加坡呢？因为我的儿女很多，在新加坡读书呢会比台湾到处都方便一点。 OK， 那么我就知道主不许可，主不许可，我就去告诉丁长老，我就去了。我问过主了，主没有答应。哎，他没有分心，他找我的老父亲，老父亲。他为什么找我的老父亲呢？因为他想用老子来去压小子，一定成功，一定成功。那么去找我的老父亲，那么我的父亲呢，也是旧头脑，他说他放心了，我一定把他留下来就是了。接下来就是他有100%的保佑，旧头脑，儿子要听老子的话，这个旧头脑。他叫我的弟弟就打一个电话，叫我那一天中午要回家去吃顿饭，我就回去了。南洋人呢，菜烧好，用一个座盖把它盖起来。那么回到我自己的家，我就把这座盖给掀开起来，我一看呢，我就触景伤情。为什么触景伤情？因为我从小就有个嗜好，就吃螺，吃螺，螺。那么四盘菜用螺去炒，用螺炒香菇，用螺的炒菜心，什么两碗汤也是用螺子螺去煮的，用螺的去烧这个豆腐，这样的通通都是螺。哎呀，我想这个父亲啊，我到国内去这么多年，他还记得他儿子的时候，这个心里面实在是有点激动。我父亲来坐下了，他一坐下，他说哇，今天好高兴。我说爸爸，当然高兴。我们这么多年不见面，我们一旦见面，什么你是高兴？高兴还在后头呢。我就问他有什么高兴，你讲出来听一听。他说我已经有个希望，你既可养我老，也可以送我的终，送我的终。哎呀，我说爸爸，不要讲那个伤心话。他说什么？我这么大一大把年纪，这条路一定要走的。我说好吧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那这样我就把你接到台湾去。在台湾去，那么我说，他说我说接到台湾去，他不能的。你有7个儿女，我也7个儿女，因为我7个儿女， 我爸爸呢也是这个七个儿子啊，七个儿子。那么七个人呢，只有你一个人在台湾，我去到那里被你一个人占有，不公平。如果呢你到新加坡来，让大家共有这个公平，共有这个公平。
我说爸爸，
再让我到新加坡来有机会，机会给你预备好了，
预备好了。
又想到我这句话被他套住，
套住就预备。
这爸爸哪里机会呢？哎，可是他们不是已经找过你了？哎，他们已经当面的托我了，所以现在呢，我要你呢就在这个地方留下了。我今天下午我就给他们道别。
你看很为难，为难。
为什么很为难呢？你说不好，那么神怎么办？你说不好，那么爸爸怎么办？你说神大，爸爸也不太小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两个真是难，真的。所以我父亲呢就逼。你怎么样？你赶紧说，我今天下午立刻就答复。这爸爸很对你，我问过他，我没有。没去，他一碗饭在手上，就扔在地上了，他就站起来到他房间里面去。到他房间门一关，他出生就痛苦，因为我是大儿子，痛苦。那么出生痛苦，那时候我就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因为这么一个大把年纪看见一个老父亲的哭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那一天我要到城根路丁家楼，没有办法带着一个手提包就到城根路。到了城根路的时候呢，想到最后一天，我洗完澡从这一个洗澡间出来，我在洗澡间的门口呢有牧师长老之士，他们呢排列一行。因为我就很奇怪，这个教会礼貌这么周到，你要给我谢谢也不必排队，排了一行就排队。那么我站在那里半天的话讲不出来，不知道讲什么呢，那个牧师就跑过来，他就把我的肩膀扶起来，他们弟兄一切都出于福，你在这件事情上面要肯定。他在他在前面拿出个电报，我弟弟呢负伤速归，父亲死了，快点回来，快点回来。那么我呢就当天晚上就赶路，就赶到新加坡。赶到新加坡呢，我就请这个实习生把我的父亲的葬礼安排好了，通通都好了。到了安排好了以后，我回家去，我一家人就在客厅那里。我母亲说，你站住，我问你，你爸爸怎么死？我说我不知道，我只有听我弟弟说，他在抱弟弟的孩子，说心口有一点闷，就交给我的弟弟，又进到房间里面，我弟弟听见他呼吸不对，进去一看呢，看他眼睛翻起来，有医生请来的时候他已经断气了，我只有知道这样。他说你知道这样，他没有心脏病，为什么他突然间是这样去世？我说我不知道。他说你说哪去，你把你父亲伤心到死，你说你不知道这件事。我在地上弄不清楚，就到天上去。为什么呢？父亲是大，神也是大。父亲不是第一，神才是第一。神是第一，神是第一。这弟兄姊妹，祷告带来的信，认识了真正的认罪有更新。第一个就是重新奉献，第二个呢就是重新调整人的关系，第三呢就是重新调整你的自控，第四呢。重新调整把主调在第一位，
调在第一位。
所以说求求你在这个时候上升给我们说话，一直打开
今天早晨我用作这个信息来做我的结束。教会复兴只为祷告，教会复兴才是神的作为显明出来，神的作为显明出来是神才回到我们的中间，知道？可是你要给他预备一条路，这条路是什么路？悔改路。而悔改就认罪，你有没有灵修不认真？你有没有对神不敬畏不敬虔？你有没有爱心这个有亏欠？你有没有就是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懒惰？你有没有就是
你在事物上面你已经开始厌烦，厌烦。如果有的话，主啊，我来到你的跟前，求你怜悯我，这样。但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认罪是什么呢？要更新，所谓更新呢，你的奉献的更新，你跟神的关系要更新，你的侍奉要更新，你神的地位要更新，把它重新摆个地位。这地位，这所谓今天早晨神的话，我想这样流露出来，你的光点就是。有人情绪不认真，你有对神的敬畏不敬虔，你有爱心不对亏欠，你有在属灵上面懒惰，你有在事物上面觉得厌烦，是啊，怜悯啊，我在我你的面前怜悯。今天早晨你有这样感动，要向神来承认这一些，你在你做的事情通通顺心给你办。你有没有在事物上面做的厌烦？厌烦，会叫羊群受到影响，受到伤害。你的辞职、劳作，重新调整你的心态。今天真正的一个悔改认罪，怎么样更新？怎么更新？今天在我们身上有没有人？我有一个奉献的心智，但是神机何时，这个心智会落下？今天我重新把我自己牵在你跟前，就这样，你把你的手机给我看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今天在这里，你做主啊，是你，你是第一位。而是以后呢，因为肉体的缘故，因为事物的缘故，已经变成不是你第一位，我自己的家才是第一位，我自己的享受才是第一位，我自己的事业才是第一位，你不是第一位。主啊，求你今天让我重新调整，把你摆在第一位。今天早晨，像你有这样的心智，你告诉我，我真的要重新调整在第一位，就把你摆进去。天父啊，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话总是不会突然转变，你的话总是带动你。主啊，当你自己的话像一面镜子一样，把我们的光景显明出来。哦，主啊，我们只有把我们带着这个破漏的光景来到你自己的跟前，盼望神啊，你用血把我们洁净，你再一次重新把我们医治。哦，主啊，特别我要祈祷，如果在我们中间，我们有人在事物上面厌烦了，主啊，我从前承接事物的时候，我实在是战战兢兢；承接事物的时候，我实在觉得多么尊贵；承接事物的时候，我实在多么害怕辜负你的委托。哦，主啊，但是成绩何时一点打击的时候，叫我这个心智是脆弱下来。哦，天父啊，以至于对你的事物受到了厌烦。因着这样的缘故，我今天早晨来到你跟前，我求你饶恕我，再一次让我能够情深两手，把你所交给我的事物能够把它重新能够接受下来。天父啊，谢谢你。哦，主啊，特别我们在你的跟前，我们灵修随便，主啊，求你也给我们一个重新调整。哦，主啊，特别我们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从前有个奉献心智，我们的祭物实在是亚伯的祭物，哦，是带血的祭物。主啊，虽然我们从前的心智这么坚定，可是经不起多次的打击，也经不起各种的诱惑，我这个心智也照样衰落下来。主啊，我今天重新把我自己摆在祭坛的上面，求你用火来接受我在你面前重新的奉献。谢谢神。主啊，说求主祝福我们这次在这里的聚会，让你这几次的信息能够把我们带到那个属灵的景点，带到你心意的地步，好叫你在天上看见了，因着我们重新调整的缘故，你得到了心满意足。谢谢主，愿主祝福在这里所做的工作。今天还有未了的一点时间，愿主继续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向你献上谢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请坐。